防诈骗公告却又上，老师没有 LINE 群组，也没有带进带出服务，只有脸书公开粉专与 YouTube， 请大家小心诈骗横行。
各位大家好，今天是3月24号美东时间，台北应该是3月25号星期一的早上啊。今天很多人大家都知道，这个我等了这个哈，等了4年。那今天我们会有一个，今天开始之后会有一个改变。很多人可能都记得，我是这个开播是在2020年的3月18号。第一集的题目是新冠肺炎之下，纽约会不会变成废墟？啊，那他是蛮有感触的。那我大胆判断，股市可能的转折点就在附近。我建议你呢，可以重新回去看2020年3月18，那满今天呢，总算今天呢到了4年。我想我们很多的视频会告一个段落，也就是未来的今天开始之后，以后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第四个礼拜的视频就不对外开放，只给开放给会员啊。什么原因我会解释一下。那我觉得一路走来哈，这个我们几乎在投资上有很多，那我们今天要的题目是希望你的财富都在这里。那我会谈身心灵啊。那我觉得刚开始的时候这本书啊，这是我的第一本书，上周出版的啊，那时候是默默无闻的人哈啊，在台湾也没有人。那我看了一下是2014-15年的2月出版，然后在了5月的时候就4月就已经有5刷了，对一个新人来讲是很肯定的啊。这本书后来的名字是叫《阿甘投资法》，《阿甘投资法》大概前后可能卖了两个加起来，可能都快有7万到8万本啊！这算是一个，而且再版卖得还那么好啊！那这边只讲一个简单的概念。好，那当时希望只写一本书，这一招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但是很不幸啊，竟然写了6本，加上更新版这个 revise 叫更新版，又加了大概有3本，所以算起来已经是那有一点。我本来是希望当时这本书，我的愿望是帮助10万个家庭获得财富自由。这个目标当时本想写1万，后来出版社想说对出版社这样子，他觉得太没有吸引力了啊，就写个10万。没想到这样慢慢走，慢慢走，竟然也走了蛮长的路。那今天是到一个段落啊，那什么原因我告诉，那我们先讲那各位很关心的问题，我们今天会做一个总结，一个就是一个等于是期中考啊，也不是期末考，叫期中考。那把一些的观念我们快速的做一些一二三的一个整理啊。那我刚开始的时候希望各位是财富自由啊，那我认为这一招就可以达到，但是你必须要配合他的方法跟他的接受他的假设条件。那慢慢发现在台湾里的话，不止现代人3个毛病，财富不自由，身体不自由，心灵不自由。所以呢慢慢才发现，原来我等于是经过这几年，在2014年在台湾出书到今年2024年了，超过10年，慢慢的观察，哇，原来很多人的财富以为金钱银行的存款就是财富，不完全啊。那要达到身心灵的财富，这个才是我觉得比较完整的财富，所以未来会朝这个方向走。那我们先讲大概还是世俗，大家怎么样获得金钱上的财富自由啊？它其实没那么难，现在来看，我现在看通了就没那么难，可是对很多人来讲还真难。为什么？因为你看不通。那我会，所以包括这几年开始在编写投资小白的教材，慢慢才发现大家有需要这个。好，所以我会建议除了看完今天的视频里头，我会建议看上个礼拜吧，上两个礼拜这个财讯啊，采访我的那个谈到了一些投资哲学啊跟投资策略那个部分，我蛮多人留言的啊，那我也蛮讶异的啊，其实蛮好的，先从那边看起。好，那我们来看先解决第一个财富如何自由啊，所以我们要分3个部分，很快速的来讲我的建议啊。第一，如果你要获得财富自由啊，那第一个你一定是要跟着一流的企业成长。那这有几种方法，一个是主动投资，一个是被动投资。主动投资难度高，所以我会建议先从被动啊。但你已经，但是国内很多人，台湾很多人或美国人，其实都从主动投资开始，所以摔跤的机会是高的。那被动投资开始呢 ，ETF 就是一个划时代的革命。 你看啊，标普500 SPY 0050台湾50家这种圆形的组合，再加上用资产配置工具选择 ETF 被动投资工具选择，但是要加上一个防守的部位，就是债券。如果你还想再加一些防守的部位，比如说2022年的股债双杀，这时候的大宗商品就是一个不错，你可以股债共舞，只用两个，那加上大众商品随时一个比例的进来，那调味量会更棒。就像有些人觉得那盘菜里头来一点海盐一点点，或者一点点柠檬，或者一点点胡椒，哎，那整个味道会改变，或者一点点香，这个所谓的香菜，那个有画龙点睛的效果。所以20一般情况之下，股债共舞就够，用你的年纪做一个区隔，你30岁防守可以30，年纪40岁可以40，上下你可以再加 10%， 好，或15-20其实都可以去调你的调味。那先巩固这个来讲的话呢，就很简单，只有三档，好，我很快速的整理。那基本上呢就是 SPY 0050加上债券，债券你可以用 BND 一般型的，也可以用7-10年的，就这三档就够了。接下来是比例的调整，那这比例的调整你要去看。好，那天财讯讲的那个题目里头，其实是人生哲学、投资哲学，再下来是投资策略，再下来是投资工具。但是很不幸，没有人一开始就生下来就有人生哲学，也有投资哲学，没有，都是在那边0050、0056、0094、00什么939、00940，在那边找来找去，碰到了困难的时候再往上。原来你没有投资策略，投资策略呢？换了好几个，哇，这市面上大家的投资策略非常的多，找来找去发现效果不怎么样，你才会慢慢回到你的投资哲学。你的投资哲学又取决于你的人生哲学，你要赚多少钱够啊？那你要赚很多钱够，那你要用的方式就会比较激进，摔跤的机会、被宰杀的机会就多。所以你可以看，所以原则上我们正确是从人生哲学指导投资哲学，投资哲学指导投资策略，投资策略指导投资工具。但不幸的，你不是天生而知之的人，大部分人都是困而知之，像我，我是困而知之，有人学而知之，希望你们是学而知之。好，所以你就一定会在下面犯错，然后慢慢往上，上面然后又慢慢往下，来回好多次才会见山是山，不是山又是山。所以我会建议啊，被动投资的了解呢，先看，因为投资哲学讲的比较清楚一点的是上一两个礼拜的财讯啊，我们会在视频一结束的时候会在它后面跳出来，你从那地方看，看完之后你可以看风传媒的下班经济学，大概第60集啊，60集或跟10集，第60集是整理的算是比较不错的，就几个被动投资的策略，先把这两个看完，多看几遍，你应该就有一个中心思想。至于火候的那个比例，哇，那个这边今天没有办法教你。好，那个我觉得你要看书，看书之后基本上就会，比如说2020年的3月18号，我凭什么判定股市就在反折点？很多人都认为不可能，结果它发生了，什么原因？那就是基本上我有一本书是为什么你的退休金是别人的一半？为什么你的退休金是别人的一半？这里面就有密码，这就是知识性的东西。所以呢，这里面有人很喜欢他前面的谈投资哲学。好，所以我觉得你三本书应该就足够啊，就不我写的啦。那你要参考别人很多学派嘛啊。好，这是被动投资谈完，主动投资好，很多人都在主动投资上都有兴趣，因为他获得超额报酬，顺风顺水的时候，你以为你是天纵英才。你只有被挨宰的时候，你才会知道防守的重要性。那这个部分里头啊，那我想所有人都在这里摸索，我也摔了一屁股啊，才会那个来。我刚好这几天也非常非常的凑巧啊，所以先讲被动投资没有讲完。被动投资里头，我会觉得阿甘投资法新版的阿甘投资法，看完再来看 ETF 资产配置，看完资产配置看第三本。为什么你的退休金是别人的一半？如果你是初来乍到，好，一不小心经过这个视频，那我就先告诉你这三本，你不必买，你到图书馆去看就行了。真的，你真的不必买。出版社可能会说：“哎，阙老师，你为什么叫人家不必买？”我认为我不需要推荐书啊，这个卖书啊，这样立场比较客观。那基本上这被动投资这样快速的扫描完了，接下来谈主动投资。很凑巧，很凑巧， 我平常啊，因为也不太会去整理东西，因为没有那个就想说啊，这东西迟早要丢或怎么样。那一天呢，就刚好在整理以前的资料，你可以看哈，这个是动能学派的 William O'Neill， 叫 IBD 哈 ，Invest Business Daily。如果在美国的人大概都很清楚，因为美股有很多标股啊，基本上呢，他会谈到他的整个线形图啊，怎么样看，怎么样去抓线形图是最美丽的啊。那它里面有很多的，来我来给大家看一下。好，比如说这个图形要怎么去抓，它什么原因啊？那每一种图形它都认为有不同的代表。好，那这基本上里头呢，它大概 Ken Slim， 那我觉得它东西有它道理。这是动能学派，动能学派就是基本学、基本分析，再加上技术分析，而且它要求的动能，动能就希望盈余的成长呢。它的 Ken Slim， 你可以上网查一下 CAMSLIM。啊，你可以讲说是可以苗条啊，你好记一点就 can 啊。啊 ，can 的话在它每一个字都代表不同，比如说第一个 c 它可能叫 current earning， current quarter 的 earning 就当季季度的盈余 ，a 可能就是指的这个啊 annual 里头的 earning 啊 ，c a n n 可能指的是我看是 n 是什么 ，slim 是 i 是 institution， 好，然后 shareholder 拥有的比例，整个原则讲讲它。考虑的是一个动能啊啊 ，I 呢这个 institution，M 呢指的是 management 啊团队管理啊改变的东西，所以他这个七个认为是他的七个指标有没有用啊？当时我们也跟着这个模型，你知道，我刚好都找出来了，这是当时这个我引印的一张那个什么时间的点啊？我看这个是1995年9月18星期一，各位看得到这边，你可以看我画线画黑色的，这个呢就是。认真啊，从报纸一张一个一个去大海捞针，捞出他们认为这个像动能哈，这个 earning 的 strength， 它的盈余动能很强的，它就会打上号码。比如说这个A 的很强啊，那它盈余成长动能吗 ？Net asset 就是过去的这个整个成长呢，它就动能就力道，你可以看到那个趋势很强。那时候还没有什么 internet 的帮我们筛选，所以用笨方法，你可以看叫大海捞针，一个一个去找。啊，这个 Ken Slim 有没有用呢？哎，人常有很有意思。既然我在整理资料的时候又发现这个，那我就要跟你分享这些呢。各位知道我为什么会在2020年讲那个东西？华尔街就是新冠肺炎下纽约会不会变成废墟？很多人都是看过这本书，知道我是被哈博士一脚踹进股海的啊，是不是我进去？是我们的哈博士啊，我的当时的教授把我操盘的$80,000全赔光了。那时候念一个学位，硕士念两年只要$10,000就够了。那$80,000我可以念八个硕士，结果全赔光了。原因是他用股票股权，1987年分盘的那一天跌 26% 吧，之前已经加起来已经大概 3-4%。他用了买了一个股票股权，就是 put 看保险啊，结果没有伤到，他就认为他判断对了。接下来我所有东西都被买成了股票股权。那时候我当然很好奇，我说应该是买股票吧，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结果赔光了。那今天呢，如果要碰到，那这就引起我进入股海的一个主要的动机。我觉得我的老师，哈佛大学 PhD 啊教授，而且他的博士论，他就是。升等的论文就是当年特许财务规证券分析师 CFA 必考的一个阅读教材，这么厉害，学历经历跟人生跟这个所谓学术上的东西实务经验都这么完美的，结果我被他赔光了啊！不止他，我们还有，我印象中还有另外一位华裔的教授啊，那时候还没有拿到教授，所以很惨。但是人生很有意思，如果我不是摔得那么惨，我大概就不会进股市。那个时候我会走这样财务规划，就是所谓 CFP 啊，就是财务规划师的工作，保险、税务、投资、退休、遗产。投资只做规划，不做管理啊，做规划上的管理。所以人生很有意思。我记得蛮惨的时候，我要请他到我家吃饭啊。那时候呢，那时候我太太甚至是腹膜炎啊，差点就见上帝啊。那一段真的是蛮惨。啊，那我又被他搞成破产，我要请他去林肯中心。那时候我 一位国际学生长，然后有一张票请他去听歌剧，他蛮喜欢歌剧，华裔的。那时候我记得蛮感触，他站在就是离中央公园不远，然后就问我，他说我把你搞得那么惨，你为什么还要请我来看戏？我当时跟他讲，我说你呢是非战之罪，你是没有管好，可是你没有故意要害我。好，那一方面我也让你来了解我的家庭，我们生的时候也蛮惨的。好，那如果你能够愿意看在什么地方可以帮助我一下啊。那时候我记得他从信用卡在有一天他找我，他说我能够挤出来大概就这1000多块钱，1600左右。后来我还知道他是有三个小孩。啊，那个时候如果没那个时候的利息大概都10几%。啊，我相信那个1600块够他呛的。所以搞了半天他就是一个穷书匠啊，就是对股票投资有兴趣，但实务经验的操盘啊，坦白讲啊，这是蛮那个的。但是以现在来看，当时我的破产的金额，以今天来看，人生里头没有那么惨了，我还真的不会。前两天黄仁勋在前几天在黄仁勋在斯坦福大学就在讲，人家问他给学生最好什么经验，他说最好是给你折磨，给你痛苦。他说你没有经过折磨痛苦，你不会有那个性格。他说成功与否，各位都那么优秀，都不是你的聪明与否，而是你的坚持跟 resistance， 你那么抗拒。你如果没有经过这些的困难跟痛苦，你无法达到那个阶段。哎，这个东西哦，只有你摔到那个阶段，我现在回头一看，哇，这个痛苦啊，真的是必要之养分。好，那我为什么会跳到这边啊？各位，这也是本来应该要丢掉的。这个资料是2005年，这个是所谓的发起书，这个 Grand Prix 是一个共同基金，基本上就是赛车道的啊，就是他们美国赛车的叫 Grand。大满贯的那个比赛，这个人呢，其实也蛮有名气的。他多有名气呢？他是当年度啊，美国共同基金前十大的杰出经理人，杰出经理人。好，那多杰出啊！来，我给你看一下，这个基金灰烟灭，我相信台湾很多人还在重复这个阶段。来，我给你看一下啊，他的第一年，这个是名字是谁？可能已经不重要。我记得有一个名，他的一个照片。我看能不能快速的找到。好，他们的选股啊，我跟先讲到的成绩啊，1998年 111%,93.83% 的就标 ,111%, 瞧不瞧，哇，碾压。1999年呢，在高科技泡沫之前呢，那第二年是 147, 所以光是这两年呢，一个 111, 一个 147, 他是前十名。所以当时我就对他非常好奇，就跟他就想投资这个地方呢，了解一下。好，这本书你可以看它成绩绩效在这里。接下来呢 ,2000 年跌了大概快30几%，快 30%。2021年跌得更惨，跌了 55%, 一个跌 32, 一个跌 55%, 2002年跌 46%, 然后2003弹回去一下，接下来又下来，所以这个基金结束大概跌了 90%, 基本上有一点像谁，就是我在财讯讲的那个 John Bogle。John Bogle 当时操盘的一个，他这个叫成长型哦，进入高科技股啊。John Bogle 投资的还算是平衡型哦，他摔的好像也超过 80%, 所以 John Bogle 就一个顿悟，就发展了 ETF。你看是不是人生没有相当的痛苦啊，走不出去。好，所以我不是要跟你分享他的这个成绩，我要跟你分享的是他当时谈到他们怎么挑选股票。我告诉你说出来你都会吓一跳。当时我看完他这个发起说明书，我说大概没有办法找到比这个更完美的模型操作了，所以现在很多人还执迷不悟啊。那我就给你看一下，他说第一个，我们从股票里头啊，我们会去挑选，会重新给他评分，然后重新来调整。好了，先讲他怎么挑的。他要挑的股票有三个重要的条件，我们就你看我在这里画方线。第一个呢，我们预期他的盈余的成长要 20%, 每一年要 20% 最少。第二个，他要在所谓的前10%的强度，就像我刚才在这个有没有这个 IBD 里头，它的动能强度要前十名，也就是要够强，不够强的我都不要。所以它是强度，就是它的动能的强度。这个股票比如说最近的 NVIDIA 就可以排到前几名，也就是说它不会涨的动能牛皮股它不要，它要那个动量要啪很强，要在前十名。第三个呢，他预期的未来的盈余呢，就是每一次盈余的公布呢，要比预期的好， 好多少？最少要超过 5%。所以它第一个是前 20% 的盈余要每一年成长最少，就是过去要保持今年预估要成长 20%， 动能要够强。所以你看它考虑到三个没有，就一个是基本分析，而且技术分析的动能要强。所以以这个挑出来要失败就那个，而且他说我们会随时予以什么重新评分，然后呢也会重新调整 balance 高的低的，然后呢让所有的东西呢维持在一个顶尖的状态。所以看起来买怎么样，买股票的策略看起来是很完美，卖更厉害。好，我现在讲的你看，我要特地花讲大概有3到4个要卖的准则。第一，他说 Advisor will sell a stock 当这个 price 基本上 deterioration significantly 或这个股票别的股票有更好的价格，就是说这个股票开始下跌，开始产生严重的下跌，它就会在一个我们叫做等于是叫死亡交叉的一个点，理论上就会出去的，也以这样来讲，或者别的地方有更好的标的啊，这个是卖股票的一个原则，就是股票的动能不见啊，那死亡交叉会出去。第二个，我们可能会卖呢公司的内部的盈余成长动能下降，我们也会卖掉，或者有一个基本上的这个经济的环境或者公司的这个 negative 就是比较负面的，会影响到公司的基本上的一个操作，它也会卖掉。同时第三个第四个 advisor 会 sell stock 当其他的有更好的标的 other investment alternative 就是别的投资工具有更好的。所以以这个来看它是有防御的，只要你的死亡交叉价格下跌，那如果照这样讲，那么有没有照这样做呢？很明显的，这个只是放在他的，所以人性的贪怕没有耐心，要不然2021年开始不会摔得这么惨，对吧？你看2000年、2021年就摔掉32，摔到55，摔掉46，也就是有没有照着继续做？没有，这个就是台湾现在蛮多的投资者还继续在这里，所以当年我已经扬弃掉这个东西，我要抓个股，所以我就用了一档叫台积电，这4年都一直在讲台积电，就是要给你一个最好的，我只能说我付出代价之后顿悟，不能说顿悟，我的彻底了解就是你要最安全的方式就是找来找去当年找到的台积电有几个原因，第一真的是够强，而且我跟踪了那么多年，第二台积电只要一上来全台湾的人都会去报道它，所有的风，所以你不会有很多股票是你正想知道它为什么掉下来的时候，分析师不讲了，名嘴也不讲了，全部晋升，你好像一个导航在天空飞的东西，所有的通讯都断掉，这个是最麻烦的。你本来仰赖别人提供资讯的给你的时候没有了，台积电就比较相对不会，因为它透明，财务报表干净，而且主要的，我刚才讲的，我对台积电张忠谋所打下的基础跟他的这个，所以他是一档真的是很难得。所以拿它出来做范例是最棒，所以走到现在，当时呢没有想到有俄乌战争，好，但是呢说实在的，又是给了一个绝佳给大家折磨的一个机会。台积电如果没有俄乌战争，现在应该已经在800多，会直接上去。但是呢，漂亮就漂亮，它会被下杀，杀到370，这么惨。好，要不是巴菲特踹那一脚，想都没有想到是巴菲特来补那一刀。但就是因为这样，你还看得到台积电上去。现在全世界在追捧台积电，而这档股票我自己买是2003年，我在台湾大力推展的时候是2018年2018的时候在200块左右，我上次就讲过，我们其中有一位中职讲师是 Tina 之所以会加入，就是统一超200多，台积电200多换，今天看到一个成果。好，那上个礼拜五好像在 700多，不是760还780嘛，那我相信800也不会太远啊，基本上它已经开始走。那谈到台积电，那我要讲的是这档股票呢，你就慢慢的守着，让它天理之外，我也不太去讲它，因为很多人在讲，所以你要听台积电的资讯，你不需要听我的一大堆，我最困难的时间点我陪各位走过什么时间，2022年。所以各位，你其实你要学东西，你看现在回去，我发现我在风传媒或很多地方谈台积电的东西，有些是1年前，有些是2年前，啊，很多人没有回去听，一直在听新的东西。你其实要学到下一档台积电， 你可以循着我讲的逻辑，还有就是这个慢标股啊，这个慢标股台积电里头啊，我写这本书一流企业的长相，如果你要再找到下一档机会有好啊，有些跑得比台积电还快，但是要像台积电这么稳，而且你可以买得很安心的还真的不多。那台积电我已经做了一个演绎了啊，就是我说过台积电基本上也给我带来一个蛮丰厚的一个获利啊。那我当时设定的目标是一亿啊，但已经达到了获利一亿。那我说过我基本上有下一个目标，那我就到了这个2027年的12月31号我台积电1000块的时候，我会挪出70万美金。我说过那70万美金也是当年我为五斗米而折腰的。为什么？因为别人一个装修款啊，两三个月又要用的款项就跑进来用70万，他以为我这样东操盘操来操去可以赚个 50% 或 50%， 那这个30几万他们就可以买个一两百万美金的这个房子的投期款。想得美啊，那时候在压力之下就完全没有办法进行一个好。所以当时我蛮感触，为了70万的美金的管理费五斗米折腰做了一个自己专业上不相信的事情。那今天我把它过了啊，我把它未来会作为一个教育基金的部分。好，那财务的部分我当然会设立一个目标。那我要讲的是这是财务上。那未来你如果要获得超额报酬，各位我建议你超额报酬你是慢慢的培养起来的。你一下子功夫不够就要去学超额报酬，你要付出很多代价。我们刚才讲的那个方式资产配置是一种很稳当的，它有攻击就有防守，它很稳当的当中等待机会，而那个机会来的时候就在关键的时候做关键的决定。就像台积电从688大家想都没有想到会到370，而那个非常意外的状况就是一个机会点来，那时候你要关键的时刻做关键的决定。可是你要没有防守，你要没有资金汇集的能力，你没有资金调度的能力，那个时候你都会被夹杀。好，所以现在买所谓的什么高股息的东西，我觉得它都是一个盲点。上次我刚才看了前一段视频，就台积电700该买还是该卖，该上车还该卖该下车。坦白讲啊，700买这种所谓高股息或什么东西，各位我会建议你去买圆形市值型，就像0050跟 SPY， 然后透过防守的部位来调整，然后取得一个你最佳的一个防守点，然后在关键时刻发动攻击，这样子可以既安全又可以获得超额报酬，这是我给你的建议。听了那么多的东西，尤其这个视频中比较讲少讲资产配置，这是我建议的。股票呢，你就循着台积电的模式往下去找，不容易，我告诉你真的很不容易。但是呢，你如果真的要用台积电已经有了，那很多人被甩出去了，也很多人坚守了，所以这是我感觉到比较欣慰的地方。这一路走来，尤其在2022年是最辛苦的时候啊，那越辛苦的时候我越告诉我自己不能放。其实去年在22年之前我就想把它停掉啊，但是22年发生的事情，我觉得我有义务啊帮各位送到一个安全点，所以就2022年等待。2023年去年的10月也还不是很成熟的时间，好，到今年过完年突然就一个开始了 AI。 好，那现在各位台积电已经在700多到800，我就更不必担心了。接下来所以这两个部分很快速的整理，我建议你如果要学东西可以从我2000年2020年的3月份的视频开始一路一路往下走，你应该回去听旧的，温故可以知新。那我要讲的意思就是你可以看这么一棒的前十名的基金经理人我挂掉了，台湾很多人都一直在玩这个游戏啊，浪费太多时间，我认为你把生命中拨出去。所以当你这么焦虑在获得金钱的时候呢，你的身体你的心灵自然不会平衡。那身体的健康这么几年下来啊，我把这个尤其过去两年我把油脂蛋白质油脂的这个比例关注到它的重要性，所以我们就预防医学也请了医师营养师来讲解。以前是吃饭配菜假崩配菜，现在是希望你假菜配崩。第一口蛋白质油脂的东西先进你口里，碳水化合物的东西放在最后，而且比例上你要有所控制啊。然后呢，基本上蛋是个好的营养，我们曾经有讲过预防医学，很多人照着做慢慢的开始把体重给下降下来， 那我会建议的这四本书，我们也刚才讲过啊，杨定一的啊，疗愈的饮食跟这个断食，我看一下疗愈的饮食断食，啊，刘伯仁的功能医学，那基本上疗愈的饮食跟断食，这个第二个是刘伯仁医师的这个所谓的不常失的功能医学，还有一个是生酮饮食，比较强调的是这个，当然还有一个是赖宇凡的那本书，经常被借走就没回来。好，这个部分是身体健康的部分，你必须要去了解。真的，各位哈，我告诉各位，真的，你真的不需要那么多的金钱，物质生活欲望淡一点，你可以把身体照顾得很好。你真的是，要不然你那些钱在医生的面前，在上帝的面前，真的都不成比例。所以不要把自己那个，那我们以前是不知道，以为唯一的财富就是银行的存款，就拼命在那里，生活压力搞得压力山大啊，把生活那个物质生活欲望真的可以低一点。好，第三个是心灵上的自由，心灵上的自由，尤其这几年我也碰到困难，工作上的困难，也一直在思考。所以上一集竟然讲的就是找寻没有脚穿鞋子的那个人啊，竟然蛮多人喜欢点阅的，我想可能也触动他们一个部分。好，所以我想这是一个未来我会要做的，就是打造身心灵的教育平台。好，那为了这个，我在台东买了一个空间，事实上台东我也已经有一个空间，那我已经在为千里之外为我们的会员学员做准备，到时候台积电1000块的时候，我们会在台东会师，那是我的故乡。那我最近也买了一个空间，那这个计划我暂时不讲。好，那基本上已经在为他做一些准备。好，那我希望它是一个身心灵的分享跟教育的一个平台。好，所以很多人说为什么老师这个，那我很感谢啊，有人留言说希望老师视频不要停止，谢谢你们，那希望你们有收获。但是呢，我现在一个感觉就是这一生中我觉得到了一个阶段啊，要为在乎你的人或你在乎的人花一些时间。我们都太理所当然认为别人对我们的付出都是认为，我举一个例子，我们给会员里头啊，几乎都是视频跟大家一样啊，也没有说那个好，是去年开始稍微就是礼拜二的视频讲完，有一些问题哎，再延伸一点的我放在会员视频，让会员们心里头舒坦一点。邱老师我那么支持你，好像听起来跟我付费不付费都一样啊，是你的会员跟不是你的会员没什么差别啊。那事实上是，所以我一直没有好好照顾到他们啊，我都以为理所当然啊，他们加入会员就应该无条件的支持啊，那这也是不对的啊。那我觉得，如同你觉得有点可惜，也不会，因为一个月只有两次没有看到，你还可以听得到两次，未来搞不好两次也慢慢会减少。我要再讲的是，我们会员1000-2000个人啊，如果这些家庭都能够照顾得好，我们会员才有资格进入财务规划的这个计划里头。如果能够把这1-2000个家庭照顾好，已经不得了了，功德无量，真的。因为每一个财务规划都很细项，所以我现在的任务走到这里啊，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使命。第二个使命是，那70万美金拿出来之后，我的目标是要把它变成教育的种子基金，目标是多少？3亿。那这个是一个挑战，三亿的话占15倍啊，那15倍三亿之后的第二个再一个挑战是多少？送到30亿。30亿为什么怎么来的呢？我告诉各位，今天也跟各位讲一讲，我曾经参加过有几个国立大学的这个他们的校务啊，有时候会听我的意见，我其中还是一个曾经接受某一个国立大学的这个所谓的投资委员的聘书。啊，只顾不问啊，那还好了，讲一些意见他们还是有做了，买了一点0050，但是效果啊都力道都不强。为什么？打破要赔有功无赏，大部分的国立大学啊基本上都有30亿到50亿左右的叫 endowment， 就是国校务的基金，允许他们来投资，但是大部分的校长都比较保守。为什么？也不熟悉。打破要赔有功无赏，是你做吗？你很多不做。所以很可惜，这些基金如果在美国的国外国立私立大学，哈佛大学，我告诉各位，哈佛大学的校友捐赠的基金叫 endowment， 这个基金33%的营收的部分要支援学校的校务运转，包括他们给的奖学金、他们的计划，一大堆东西，三分之一，你就知道基金经理人压力有多大。 你赚的钱要把从你每一个月剩就是学校的校务的预算里头三分之一要过来，我们没有，台湾没有，所以能够培养出本来很优秀的人，或者包括为什么美国很多学校都会给一个很好抛到人才会给奖学金，他就是有这个条件。我一直觉得这个制度台湾要用，可是一直都没有做到。没有做到原因就是第一个我不是校长，第二个校长也不敢做，委员里头意见七嘴八舌，也没来上过我们的课。我当时就看到了耶鲁大学他们有一个校务机，他们的校局是说与其我们把这个钱捐给学校，学校也不敢管理，不如我们就自己成立，我们把它做好了再给学校。诶，我这个概念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的设定的目标就是从2000万新台币，2100万新台币要攻占3亿，第一个阶段。接下来的阶段从3亿，那本来这个困难不困难？那相当困难。要达到这个目的要急要怎么？第一，我的身体要保护得很好，所以他就给我一个，诶，你的身体要关注你的身体，你才有办法像张忠谋一样可以啊这么长的时间，或巴菲特一样还可以运作。好，那这个部分里头，那第二个要配合的是什么？我必须传承，我必须要教导一些志同道合的人，有机会大家互相交流。这样子我见上帝的时候，这个部分他们还可以把那个精神或一些技巧或者一些想法往下走，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看光这样子挑战大不大？大。好，那基本上第一个阶段三亿，那我认为只要现在查理门格刚上去，上帝天堂可能不缺人啊，不缺这种打扫的人。如果是这样，我们就可能有机会啊，想办法更专注，能够把它做到。那它是一个乐趣，是一个挑战。三亿之后，那基本上我说回台湾，这个要带大家去走一下这个苗栗的这个三亿啊，台中这个三亿，三亿攻占30亿难不难？难，但是我认为它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难。为什么？我们曾经参加论坛大会，我跟你们讲啊。当时我们有个会员朋这个姑姑这个摔了一跤，我们其中有一个会员呢、啊，这个小不点提了议，啊老师，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出资100万，集中在一个账号里头，我们今天参加的有500多人啊，就打个折扣了，那就用5亿，5亿一个波动下来，他的问题就解决了。各位看到没有？很多人说那不可能，每一个人都出100万了、啊，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出？可是我们的会员里头就会有人有这样的善循环。不要多好了，砍成一半，500多个人，哪怕是一半的人，200多个人，250个人参加也有2亿5，也距离3亿不远。所以他每一年他有一点钱进来，不管是借给这个团体或者支援团体或怎么样，但不可能捐了 啊，没有，我们都还没有要求他们捐这么多，他就可以产生力量。说除了我的往前动，还会有慢慢有些人一同志同道合加进来。然后诶进来给一些力量，然后赚的钱他又可以拿走，他就可以形成一个善循环。而这些的工作通常我们只有在我们的会员我们的学员里头长期这样的互动，长期这样的了解，才会共同愿意去做一件事情。这就是我现阶段里头不愿意这么多的泛泛之交，我不如聚焦在这1000000位我们的会员里头啊，把它一起做出一点事业来。所以各位，我想应该也值得了。我陪各位这样4年啊，很多的东西，我有些人我觉得，当然我也很感谢有人希望不要停更。那我就刚才讲，把握活在当下，每一个时刻有收获的时候要给予感谢啊。那这么多年来，有些人没有出声音的都觉得看视频是理所当然。曾经留言感谢过吗？好像有些人有，有些人没有。所以呢，我要讲的意思不再责怪各位。而是今天听完这个视频，最应对你身旁的人，妈妈爸爸曾经帮助过你的人家人，给他们一个拥抱，给他们一个感谢。好，所以不要等到要离开的时候才来那个。如果我一路上都有你们这样的东西的，说不定这个视频走的时间就会更长。但半开玩笑，到了一个阶段，你有你要忙的事，我也要我要做的事情。我的人生说实在的，各位已经看到我在台积电用这一档股票做了一个范例，活活生生的让你看到它上去下来再上去的一流企业的体质。而各位也可以看得到我从它这里获利很丰富。既然很丰富，各位有些人拿金钱上的交易来跟我交换不会感动我， 你们会感动我的是你们那一颗心，那个愿啊，那个诚意。所以不是你拿多少，就所以有很多人呢，那个一还这里啊，我也要讲一下哈，那给酸民们一个小小的建议。你的格局多少会决定你的命运啊。那我不是在讲，我们上次在讲，我们有一个我们那个会员，不是那天他太太说，阙老师要感谢你，你竟然告诉他你的朋友赚1亿，激发了阙老师也要在台积电赚1亿。我说对，应该要感谢你。我说你那时候应该再骗我一下，告诉我你那个朋友赚3亿，我搞不好那时候就直接攻3亿了。我们绝对，你可以看，这就是一个处理态度的问题。好，有很多的酸民有时候经常会在那里面呢。我建议各位哈，如果你今天财务有问题啊，你先要检讨自己啊。我因为而后要看到酸民的留言的机会会更少，但是我给这些朋友里头看一下哈，尽量朝正面的方向去思考。你可以看，当时我那个朋友如果再次告诉我他朋友就是骗了我一下，他明明赚1亿，告诉我3亿，我的斗志可以激发的更高，多可惜，错过了一个拿下3亿的，害我现在从1亿要到3亿，他走了一段辛苦路。这个2100万走到那边还辛苦路。好，但是我要讲的意思啊，酸民有些躲在背后，有些谈话，有些内容，有真的是那逻辑啊，尽量用宽厚一点的心情去看待。啊，有人家有时候我会谈一些政治啊，有些这个酸民还讲啊，你就讲你的投资就好了，你又不是政治人才。那我告诉你，如果是政治人物，那如果照这样讲，柯文哲应该现在是急诊室的主任，对吗？那个，然后那个泽伦斯基应该是演员，雷根是美国历年来做的非常棒的总统之一，已经列为非常前面的总统之一，他是演员，是吧？照你这么讲，毛泽东是北大图书馆的管理员，那他应该在管理书编书就好了。为什么？因为他看到的，所以不要用很多东西里头去那个，所以有政治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去关注。那我比较遗憾的就是劳退自选这个东西，本来它是很容易解决的问题。什么这个高股息之乱，这都不应该有在发生。台湾有这么多勤奋的愿意学习的这些理专啊或什么东西，就是那个上面的那个人的制度没有出来。所以为什么政治是一个扭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很可惜啊，因为要发动劳退自选的那个公投太困难。而我们希望借重本来是2024年的今年那个总统大选里头它可以扭转的啊，也没做到。这是我比较感触的。那这一集今天我们就不先进来了。我进来的话又那个，事实上我已经找到一本书，那个是非常非常感触，那个影响你是绝对超过500万到1000万每一个家庭。所以很可惜。所以台湾明明有钱不会当老板。74%，我非常难过的是台积电讲了4年，从 72% 呢曾经被有一阵子跌到 69,70, 正在高兴。现在台积电外资有没有多少 ?74%, 一大堆人被甩出去了。从78%到 72%, 外资72%到 70%, 外资不但没有减少，多了 2%, 这要命，是不是？所以感触是蛮多的，尤其劳退之前我没有把它完成啊，那这应该是靠大家的力量，怎么会是我们旅居国外的人在关心这件事情，好吧？那我最后要讲一个东西，我在台东未来会打造一个，甚至希望其他地方为我们会员都能够打造一个分享的一个平台啊，那个身心灵的一个分享跟教育的平台，所以以后会网罗更多的人。好，如果你对我们这个有兴趣，也可以表达你的这个，也可以写信到我们的客服，各种人才能力啊，我们都希望能够借重。最后我要跟大家共享一句话，我今年来讲呢，我最近就在想，我好像比30岁的时候理想还多，这个很多事情都还想做。我告诉各位啊，我想跟大家分享，我那天看了一本书，是一个年轻小伙子写的，好像是大陆来的还是怎么样啊？大陆的一个作者，平常都是我们给年轻人鼓励激励，对不对？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好像自己比较那个。我那天被这个年轻的大陆作者给感动到，他讲了一下，他说设立一个目标，一个你可能都永远达不到的目标，因此你会在一路上都在奔跑，朝那个目标奔跑，你永远都是年轻的一颗心，哎。这一句话让我真的感觉到连我都受用，所以我也建议各位，今天你听的这视频，如果你今天是在财务上低潮，不要担心，我曾经是破产过的，好，被我们教授这个，而且是那时候是借了贷款非常重，我爸爸的房子被我拿去，他拿去抵押都不知道我去做什么，好，你可以看我中间慢慢把这个债务还完了，慢慢存起来，慢慢的一步一步的走。你如果照我上次讲的每一个方法里头啊，包含了第一桶金怎么去获得， 你绝对可以翻身，我保证你可以翻身，充满了希望。我就是一个见证，我当时是没有方法在摸索，我今天已经把摸索的方法都告诉你，如何拿下第一桶金。我们有课是终结月光族，拿下第一桶金，拿下第一桶金到300万的时候，你就开始可以做改变。我上次参加这个，我也借这个机会讲一下，下次可能会讲。上次我参加风传媒的谢哲青那个访问，当时那个$100,000300万，当时涨到了48万，然后崩，俄乌战争被打趴了，现在又回去了，已经超过50了。改天我会po一下，甚至改天你会看到的时候是60万六桶金。所以各位，第一桶金你务必那个，照我给你的建议方法，你一定可以达到。所以财务现在不自由的人，千万不要灰心，我可以做到，你们就可以做到，你只要跟着我后面的步伐走。身体的健康，我刚才讲的那四本书，在蛋白质、油脂跟碳水化合物当中取得一个对你身体最适合的比例，然后那四本书我建议你看，看完你对身体的吃的饮食会有一个哲学了。第三个心灵上的东西，我们上个礼拜五在谈的这个东西啊，找寻，慢慢我也大概知道一个啊，那我会把一位人物介绍进来，这个人物你慢慢看懂他，你的忧郁症会好掉60-70%。那是谁？没有关系，慢慢看。我们已经朝那个方向在布局。所以未来的事情，我要讲的是，在这里要跟各位告一个分手，那就是身心灵，我认为这个的整合才是你要的整体财富。只有财务的那个追求，银行多一点金钱，它不难，你只要照我的方法。但是你又怕，又贪，又要那个，到处在看视频，然后又没有中心思想。你就是那个被宰的人，你就不是韭菜，你是猎物。所以我希望这个语重心长，再说一遍，把那个财讯上一篇的这个采访，我们也放在那边连结，看完之后点选，看完再去看这个风传媒的第60集，然后我们会附一个，就是我2020年3月18号讲的纽约会不会变成废墟？如果你有兴趣，从那边第一集开始延伸往下看，温故知新。那我相信你有机会找到下一档台积电，但那已经不是我陪你要走的。我要陪你要走的是会走到千里之外，这个一定没有问题。这个我只是说未来台积电的讲法不见得那个，而是我们可能会换成了更重要的议题，对我们会员来讲的就是整体财务规划，好吧？希望我今天讲的一些东西跟你共勉。也就是说，我从破产过又站起来，而且今天在股市里追求财富，对我来讲相对简单。那所以我更注重的一个是身心灵方面的一个财富。那所做的这些东西，各位这么一些四年来啊，有很多的资讯其实是可以收费的。我们有一位朋友就讲，他说很多投资达人像你这样是有操盘经验的，有些东西听起来是弥足珍贵。坦白讲是的，但是有人听不出来，好，有人听不出来，那就是我们缘分，有些人情分很深，缘分也很深，但是有缘要有份。我想到这里来讲，我非常感谢各位这么四年来陪我走过。那接下来呢，如果你希望成为我们的会员，那其实会员不是一个金钱上的东西，而是你对这个频道对我们的认同，所以在这里我们就有较多的机遇聚会，设置探讨，设置以后的给会员的视频，也不一定是谈投资，搞不好谈人生，谈我们想要做的这个身心灵的交易的品牌再怎么做，它是一个分享。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拨出一点时间，不要那么吝啬。以往我们都认为家人对我们的付出啊都理所当然啊，终日灌溉着蔷薇却让幽兰给枯萎。所以我现在要拨一些时间告诉我们的会员学员说，我回来了，一个月有2天的时间是我们相处交换啊的一个时间。那你如果有兴趣，你也可以透过这个视频的简介点选加入我们的会员啊，不加入没有问题，精神加盟啊。那我还是建议书看完，最后我还是希望你能够真正的财富就是身心灵均衡的发展，这才是一个均衡的财富。那么希望这么一个缘分，非常高兴，当时从一个麦克风都没有的一个情况都不知道啊，半年之后才发现现在的 HTC 的手机已经改成了，我那 HTC 没有丢掉，我对它蛮怀念的，就那么一个不起眼的 HTC， 甚至连麦克风的软体都没有灌进来的一个，当时陪大家走了这么段路啊。那今天换成的苹果，那它的拍摄的 这个视线漂亮一点，非常感谢，充满了感谢之情，那也感谢一起跟我走的路，希望我哪一天真的能把我们这个小基金变成像是一个台湾国立大学的校务基金的时候，我相信它能够帮助的人更多。那为什么要成立这样？它会有意义，改天我们再来讲。我们的校务基金类似的这个教育基金，它想做什么？凭什么可以做到？那以后我们再分享，好吧？谢谢各位，非常非常的感谢，有一点不舍，但是我想天底下没有不散的企业，而且借这个机会，你也可以断舍离。如果你曾经听过邱老师这些视频，感觉有听跟没听没有差别，那就是把时间空出来，你可以再去找寻更适合、更符合你能够帮助你的所谓的这些视频的这些或者影片的这些好 YouTuber 啊，他能够把时间播出来给你，所以借此也是一个考验。对了，今天我要再加一段邓丽君的那首歌《我只在乎你》，谢谢。